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六章一到五节。路加福音六章一到五节，我来读。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田经过，他们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阿们。2017年退休的提摩太·凯勒牧师是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创立救赎主长老教会并牧会的一位牧师。这位牧师被评为21世纪最优秀的基督教辩证家之一。他写的书名叫《诸神的面具》，本书的原标题是，意思是伪造的诸神、诸假神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是神的替代品。这本书介绍了五种人们制作的我创作的神及神的替代品。第一是一生的心愿，我们有可能有非常热切的心愿，并且认为只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没有更多的愿望了。但是这种恳切可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占据代替神的位置。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蒙神的呼召前往神向他指示的地方，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但是亚伯拉罕虽然这样应许他，但是过了10年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到那时为止，亚伯拉罕还没有一个子女。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莎拉的年龄已经85岁和75岁了。对于亚伯拉罕和撒来来说，子女就是他们一生的心愿，因为那个代替了神的位置。结果撒拉通过他的女仆以斯玛利，通过他的女仆使以斯玛利出生，之后直到以撒出生为止13年的期间里面，对于亚伯拉罕和塞莱来说，那13年的岁月好像被神遗忘的岁月，也就是说如同被抹去的岁月一样。第二是爱，这里所说的爱不是真正的爱，是欲望的爱，与自己心仪的异性交往，如果结婚可能认为再没有什么心愿了，但是即使遇到了符合自己的理想型的人物，那么他自己眼前所看到的理想的面貌有可能不是那个人的真实面貌，那有可能自己描述的只不过是假象，有很多情况是那样的。那么后来发现对方真实面貌之后，有可能会失望，那么还坚持自己所描述的是对方的真实面貌，也有可能固执己见。另外有可能为了享受瞬间的快乐放任自己的人生，也等于说自己宝座上神应该占据的位置把神推开，让自己的快乐占据其中。这样的人生随着时间的流逝空虚会越来越大， 叹息也会越来越深。第三是金钱，金钱可能不需要再附加说明，相信大家都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耶稣也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人们把神和财物放在同样的高度，财物正确的位置不是我们头上，而是我们的脚下。第四是成功的诱惑，人们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什么样的领域，都希望能够成功。当然希望成功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成功成为我们自己人生的目的，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如果成功占据了神应当占据的位置，那么人生就会陷入痛苦当中。政党最终的目标是获得国家的政权，因此与其他利益团体或者非政府团体的 NGO 是有区别的。但如果某个政党以获得政权为目的，最终获得政权的话，那么该政党就不是服侍国民的通道，而是成了压迫国民的凶器。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创造利润。但如果企业以创出利润为目的，有可能就会做出本不该做的事情。艺人靠粉丝和观众的人气而生存，但是人气与人的感情是有关的，所以不是固定的，每天就会有可能有几次的变化。因此如果艺人是以人气作为目的，往往会害怕人气下降而碰触不该碰触的药，也有可能陷入各种中毒。因此无论是获得政权、创造利润，还是备受人气，都不能够作为最终目的，而是应当发挥自己应当的作用才是应当的。成功也绝不可能是目的，而是诚实和恩典的结果。第五是权力与荣耀，不仅是政治界人物，一般的人也是想要抓住什么，希望坐在比别人更高的位置上。所以希望自己能表现出比别人优越的一面。有些人合法的通过考试，或者是成为自己从事的领域的专家，也想要占据自己希望坐的位置。有的人用非法走上黑社会的道路上，亚当和夏娃摘下了神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也是因为他们想拥有神的权力和荣耀。如果我们拥有了什么东西，坐上了什么位置，那有可能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而是因着有神神秘的作为。当我们承认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发生本来神坐的位置却让其他的代替品而坐上了荒唐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多种多样我所创造的神以及神的代替品。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很清楚， 如果说固执于我所造的神或者是神的代替品的生活无法摆脱，那我们就要向神仰望，以神为目标，并且要过顺从神的生活。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通过摩西在西乃山得到了十诫命，而且直到耶稣事工为止，在近1500年的岁月里面，他们试图遵守十诫命。特别是想要彻底遵守的是，要守安息日，守为圣日，也就是第四条诫命。他们确认是否遵守第四诫命，把这条诫命作为是否遵守其他诫命的试金石。因此，通过是否遵守第四诫命，能够判断人是否遵守神的诫命，也就是说，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除此之外，还可以确认是否遵守有关人的诫命，是否孝敬父母，以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诫命。更进一步，也可以确认是否遵守有关物质的诫命，是否偷盗，是否做假见证，以及是否贪恋他人的财物。安息日的律法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如果是绝对的遵守，也就等于其他诫命也在彻底的遵守。如果没有彻底的遵守安息日的诫命，那么其他诫命一定也就无法遵守了。可见安息日律法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绝对性的。特别是法利赛人强调遵守安息日的律法，强调到了达到过分的程度。遵守安息日的诫命对他们来说，就像我创造的神，神的代替品。路加福音6:1-11很好的体现出了这一点。路加福音6:1-11又被称为安息日争论的经文。耶稣的门徒们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掐了麦穗，用手搓着的事情，和耶稣在会堂里在安息日给右手枯干的人医治了他的病，法利赛人向耶稣挑起是非。当时耶稣告诉他们安息日是什么，以及安息日是做什么的日子。这两件事成为耶稣，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内，对宗教领袖们得到他们的反对，以及犹太人们极力反对耶稣的一个决定性的契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谈论气温的时候都使用摄氏，但在美国却使用华氏。另外，大部分国家将度量衡的单位采用米制，长度是米，体积是升，重量采用是千克克。相反，在美国使用的是美式英制单位，长度为英里、码、英尺、英寸，体积为加仑，重量为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汤普森开始尝试采用米制，但至今未能通过。相信不久美国也会使用米制。明天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美国独立宣言通过是在1776年。当然在此之前，在很久之前，即使印第安人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生活在那里， 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也不过是在246年前。尽管如此，海南从英式从美式英制单位改为世界标准度量衡的米制。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守安息日守了将近1500年，因此安息日对他们来说具有绝对性。但是就在这样的安息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再传达与今天的经文相同的内容，马太福音第12章当中证明，门徒们掐起麦穗用手搓着吃是因为肚子饿。根据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律法，进入邻居家的葡萄园吃葡萄是可以的，可以进入葡萄园吃饱，但是不可以盛在碗里面出来。另外，进入邻居家的庄稼用手踩碎吃是可以的，但是不可用镰刀。当然，现在如果进入别人的田地那样做，就要承担民事和刑事上的责任。而在当时那个年代，门徒们进入别人田地掐起麦穗吃的行为并不是错误的行为，而是可以容忍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法利赛人对这件事挑起了是非。第二节，有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法利赛人挑起是非，不是因为耶稣的门徒摘了别人田里的麦穗吃，而是因为那件事是在安息日做的。法利赛人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我造的身，神的代替品等意思的，安息日律法没有得到遵守，因此引发了争议。约翰福音5章当中有耶稣在毕士大池边医治了许多患者当中病了38年患者的场面。约翰福音5章2到9节上半部，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据说这个人已经病了38年，那么这个病期是多么久的岁月啊！特别38年这个数字，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如果有人问韩国人，当你说36年时，最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那么大多数人的回答很可能是日本殖民时期的36年。实际上是35年。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脚下大约过了2年，那么余下的38年是在加底斯巴尼亚为中心的旷野中度过的。然后从那边旷野出来的 出埃及的第一代都死了。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38年是祖先在旷野度过的时期，也就是苦难的时期。当然就神而言，这是更新神的子民的时期，是一个训练的时期。但这个病人这么久的时间里面患病，意味着人经历了漫长的病痛折磨的时期，凭着人的力量无法得到医治的状态，耶稣医治了一个处于这种状况的人，是多么令人激动啊！如果有人在旁边看到了那个场景，可能禁不住会大喊哈利路亚阿门，也许情不自禁会翩翩起舞。但犹太人并没有以这美好的眼光看这一幕，他们为何从这个角度看待约翰福音5章10到13节的经文如此见证？那天是安息日，许多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拿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耶稣医治这个病人的那一天刚好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并没有想到这个人是如何长期患上这种疾病，饱受痛苦，痊愈并变得健康的，而是马上想到律法的规条。所以犹太人没有问治愈者，谁医治了你，而是问是谁让你拿起你的褥子走。换一句话说，在安息日移动褥子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对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安息日的律法就像一个暴君，有39件在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其中包括这些：播种、耕作、收割、捆骨、脱粒、薄簸箕、研磨、采摘、揉捏、烘烤、剪羊毛、编织、打结、解结、做针线活、裁缝、书写字母2字或2字以上、擦除2字或2字以上、建造、拆除、灭火、生火、运送等等。而这39条当中，每条有6条细则，共计234条。此外，在安息日处理疾病的时候，可以防止疾病恶化，但是不能让疾病好转。例如，不允许人为的呕吐。当骨头折断的时候，可以进行急救处理，但不可以施行摘骨术。手扭伤的时候可以清洗，但是不可以用冷水冷却。墙倒塌的时候可以检查里面有没有人，如果有犹太人的话，可以处理一些碎片把他救出来，但如果是外邦人压在里面，就要原封不动。还有，有可能救出犹太人，但是不可以医治。因此，律法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就像暴君一样。今天的经文当中，法利赛人正在争论门徒采摘和吃麦穗的事情。门徒吃麦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做他们不应该在安息日做的事情。根据安息日的规矩， 当门徒们摘了一些谷物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在做相当于收割的事情，那就成了在工作。因为如果用手在揉谷物，相当于打谷，所以这也是工作。揉开的谷物用嘴呼吹走剥落的外壳，相当于脱粒，所以这也是工作。最后在去皮的谷物当中划分可食用的和不可分的部分的挑选，也是工作。所以法利赛人争辩说，门徒在麦田里虽然只吃了几粒麦穗，然而他们却冒犯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四件事情。法利赛人因此指责非难。法利赛人如此的非难，耶稣可能感到很愤怒，然后举出了大卫的例子进行反驳。路加福音6:3-4，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情，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这事情发生在撒母耳记上21:1-6记录的事情。扫罗王不顾一切想要杀死大卫，那么大卫是扫罗王的女婿，也是他的忠臣，那么那这个时候耶稣举例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进了圣殿，吃了摆在神面前的陈设饼。这个陈设饼是一直在圣殿里陈列的饼，象征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摆成两排，每排6个。祭司们每个安息日都更换新的饼，换下来的饼给祭司们吃。大卫从祭司亚西米勒手中接过这饼，与跟随他的人一起吃了。虽然有规定只有祭司才能吃摆在神面前的饼，但大卫急迫的情况超出了这条规定。所以耶稣所说的重点是，忽略一个人急迫的情况是不正确的。因此在马可福音当中添加了这些内容。马可福音2:27，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清楚地表明，有一条安息日的律法，不是为了律法本身，而是为了人。所有的律法都是为了建立人，而不是为了设下网罗，不是为了让人跌倒。当耶稣结束安息日与法利赛人的争论的时候，他说，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意思是，正确守安息日的方法不是法利赛人，不是你们决定的，而是我决定的。因为耶稣是安息日的主。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按照主希望我们的方式守安息日呢？那么难道主日礼拜一次也不落下就可以吗？或者主日在各部门工作就可以吗？所有这一切就好像讲论一样，总论是承认给我的时间不是我的， 而是主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按照主的旨意，不是随着我自己的想法，而是按照主的旨意。我从高中到大学二年级随身携带的圣经的封面上这样写着：神给了我们物质的东西，却要求了十分之一；给了我们时间，却要求七分之一。什么意思？可能大家都会明白。我之所以写在圣经上，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去礼拜的教会，那时有复兴查经会时，当时来讲到的讲师在礼拜当中说的，然后我写在了圣经上。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这句话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写了之后想了很久，让我们好好区分一下我的和神的。那篇讲到的根据是今天的经文第五节：然而当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在静浅的时间默想马可福音二章，那个想法完全的毁掉了。马可福音二章二十八节：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也是安息日的主，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路加福音是安息日，那么马可福音说主也是安息日的主，不仅是安息日的主，是也是安息日的主。这唯一的区别是一个也是，但意义却大不相同。安息日的意思是只在安息日，但也是安息日的意思是即使在安息日，更不要说其他的日子了。我们看英文圣经马可福音里有个 ever 的词，所以我深深铭记每一天都属于主的。我们今天住在礼拜的地方，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神给我们的一些时间回馈给神，或者说我们可以随意度过余下的六天的时间，因为我们把今天给了神。今天我们在敬拜的地方所拥有的是一种信仰的告白，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时间都是主的，我们将这段时间置于主的主管之下。当我们向神奉献金钱的时候也是如此，不是我们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还给主，其余的就随心所欲的使用，而是承认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因此所有我们的一切都放置在神的权柄之下，相当于一种告白。法利赛人试图严格遵守安息日的律法，然而他们背弃了颁布安息日律法的神，以及他们背弃了安息日主，安息日的主宰。结果他们对安息日律法的遵守变成了我创造的神以及神的替代品。我们是相信永生的神，我们每天都向那位神举目仰望。同样，我们不是相信我们所创造的神或神的替代品，而是相信神创造了我们。我们是相信给予我们生命的神。我们比法利赛人更努力地按照神的话语生活，而让我们过一种更专注于赐给我们话语的神的生活吧。让我们每一天通过在安息日和安息日的每一天向主向神举目，让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和每一周都成为主日和主的周。如果我们忠心地过那样的生活，那么满布苍蝇的韩国教会和主的名 将再次得到荣耀，我们将成为主更新世界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承认我们里面也有我创造的神或神的替代品，正如一生的心愿、想获得财富、想成功的诱惑，也有权力和荣耀的欲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创造了神，或者是都有神的替代品，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更多。当我们把神的替代品放在神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更加真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却毫无意义，只留下深深的叹息。法利赛人试图严格遵守安息日的律法，然而他们认为遵守安息日律法大过颁布安息日律法的神，背离了安息日的主。不要让我们重走他们的路。当我们将神的话语彻底活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同时让我们瞬间也不要忘记神主管我们的每一天和每一周。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主人就是主。另外，求神帮助我们始终牢记神不仅是时间的主宰，也是主宰属于我们的一切的存在。希望我们大家都不要相信有我创造的神或神的替代品，而是相信造我们的神和给予我们生命的主，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更新世界的神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